大家现在如果只看圣经，我们可以翻到腓立比书3:5-14。好，如果大家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来这个读预备起。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并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预言说我是犹太人，就热心说我是立过教会的，就律法上一说我是何等之才，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如此。不但如此，我亦将万事当作有损，
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
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在他的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来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得着的，已经完全的，我还是心里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全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好，我们就到这里。今天这个 Peter 呢，他讲到的题目是基督一生的旨意。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 Peter。
感谢主的恩典，又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翻开圣经来读神的话。真的，我们盼望我们爱慕神话语的心，继续的每天的增长，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人生的至宝，就是透过神的话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分析神话语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看到他的宝贵，以致能够在人生当中都是爱我们的主，就以爱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心里产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以致我们的生命被翻转，完全的可以把一切的偶像隔绝，来以追求认识主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在地上生活有很多的追求，有追求名利的，有追求权力的，有追求享受跟快乐，有追求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人是希望追求让孩子能够成才，能够在地上可以安枕无忧，有人追求爱情，有人是追求在情欲上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有人在人生当中就追求积极的生活，有人也追求能够帮助其他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生活更幸福。不晓得我们在人生当中追求的是什么，但是人在地上生活，不管在贫穷的地方还是有钱的地方，在科技发达的地方 还是在非常原始的地方，他都有追求。这个追求就让他的生活继续可以向前走，也让他能够在人生的当中觉得他过的日子是没有白费。不晓得您跟我的追求是什么？在上个星期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讲到我们要离开偶像，因为当一些东西把我们的心占据，取代神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地位的时间，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上个星期还没有跟大家讲怎么去让这个偶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它的影响越来越少，甚至于可以从我们生命里面隔断，然后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真的可以在地上不再追求神以外的东西。我们在有孩子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的小孩子当他大概在一岁两岁的时间，你就发现他很喜欢做什么，用手去爬找东西，对不对啊？当他找到一样东西的时间，倘若你是勉强把他的东西抢过来，会发生什么效果啊？他就哭得很厉害啊，你就觉得很烦啊，所以你就可能生气起来就骂他，其实他都听不懂你讲什么啊。但是他就是一路哭，然后你就很烦。通常爱他的妈妈爸爸会怎么做？没有大问题的东西你就给他了，就让他得到这个，他就心里得到满足。但是倘若哪些东西都对他有害的，你就要想办法把他拿过来，然后让他不要再玩这些东西，因为对他有害的，对不对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一般父母就叫我们说，哎，你就让他看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吸引他，然后他就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就把他手上可能对他有害的东西放手了，对不对？这个是比较聪明的方法了。我的太太在我的女儿年纪小的时间常常这样子叫我，我很心急的，所以就抢过来，她说你就给另外的东西给她，她就不会哭，也可以玩得开心。对，小孩子要把他有害的东西放下，不是你抢过来就可以，而是让他能够看见有一个更吸引他的，对他更宝贵的，这样子他就可以把手上有害的东西放下，而且是放得很愿意的。所以我们要把心中的偶像放下来，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哎呀，这个游戏机的这个游戏常常的把我绑住，我就用我的力量把它放下，不是用这个方法。还是我们追求名利赚钱啊，就玩股票，最近大家都知道股票大上大下，对不对？不晓得你在还在银行有股票的话，大概损失就非常的厉害。所以你说，哎呀，我就以后不玩股票，你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就放下，你就结果发现你不玩的时间你就担心，哎呀，我这一次失去机会了，因为刚刚回头了。但是回头下去的时间你就说，哎呀，还可惜我不够人家放得快，然后在报纸上面就谁在这一次就赢了，因为他能够把握时机放下。也在方便也有人讲说，他这个股王啊，就是股神，他们说哈，有一个这个有个很有名玩股票的美国人，哎呀，大部分人都不听他讲，结果都受损了。很多人要凭自己的这个意志把这些偶像放下，很难的。但是有一个好像孩子放下他们有害的东西的方法，就是倘若你发现有一件东西比你手上的更宝贵，你就愿意把你手上的放下，我要得到这个更宝贵。有人问，到底使徒保罗他人生的目标推动他把他的生命完全可以放下的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时会想到，就是保罗就是很希望把福音传到万民的当中，然后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是成为他人生的推动力来走人生的路。其实今天当我们读 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间，我们发现不是保罗不是为了福音传到万民成为他人生的目标，在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更宝贵的目标，就是要认识主耶稣，得着主耶稣，这个就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为了这一个，他曾经很雄壮地讲一句话，他已经看万事成为粪土。所以我们就今天来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保罗他怎么样把他过去他的偶像放下，为要得着基督。为什么得着基督对他来讲是那么重要跟宝贵，以致从保罗的人生当中也学习，我们能不能也从保罗这样子人生的方向目标当中能够找出一个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宝贵的追求的方向。刚才我们练的腓立比书是保罗传道的时间第一个到欧洲的一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他一去到腓立比的时间就在哪边把福音传出去，有人信主了，然后就建立教会，但是很快就受到逼迫，人家就把他跟他的同工希拉就放在监狱里，然后圣经就记载他们在监狱里晚上唱诗歌赞美神。然后他能够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间发出赞美的声音，结果怎么样，圣经就记载有个神迹出现，有大地震，地震把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所以很多在里面的囚犯都走了，但是保罗跟希拉还留在那边，然后叫他们就带那边的这个兵信主，然后就在那边建立一个很爱保罗的一个教会。然后很快这个腓立比的官就让他们离开这个城，所以很短的时间他留在那边把福音传出去，为主做见证受苦，然后建立教会就离开了。然后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保罗对他们的爱，所以就请求保罗接受他们在物质在经济上对他的这个支持。保罗传道有一个规矩，他就是透过工作来赚他跟他的同工的这个费用，所以他不受教会的奉献的。但是腓立比教会跟他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就破例接受这个教会对他的支持。所以我们会感受到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间，他好像跟一个很亲的人来分享神的真理。保罗就把他心底里很重的一些话来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也同时把他人生里面很深的一些想法来跟这个教会来分享。保罗离开以后，腓立比就面对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有一些还保留住犹太传统的一些教师到他们的当中，就传扬一个要他们回到犹太教背景的一个信仰，就是要他们也举行犹太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规矩，比如说男生要受隔离，然后要他们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就觉得要他们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在旧约圣经说要成为神的子民的人要受隔离。然后另外他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都很爱主，热心的服侍主，结果就有一些冲突，人与人之间有一些不合的一个想法，然后中间就有一些不和谐的状态，带来结果怎么样，腓立比的教会就在他们的生活侍奉当中失去这个喜乐。所以保罗就透过这一卷书来告诉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有犹太背景的教师他们的教导，然后也同时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可以在生活的当中活出喜乐的生命。在保罗跟他们分享的过程里面，就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就讲到他人生的目标。他讲人生的目标之前，他其实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背景来处理到底已经信主的人 在新约当中的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旧约一样来守这个隔离。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说，在第三章第三节，他说因为正受隔离的就是那些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信愿来了，我们靠着神的灵，让我们能够有真实从心灵和诚实来带来的敬拜，然后我们再不需要靠守律法来得到神的赞赏，而是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到神的这个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不需要再靠肉体的生命、肉体的行为来做神喜悦的事情。然后在第四节他就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啊，就是跟这些错误教导的教师说，倘若我要跟他们比较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就是我也可以靠着我自己个人的肉体的经验、过去的背景来跟他们拼过。他怎么说呢？就是倘若人可以想他们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为什么？第一，我出生第八天已经受隔离了，意思说他已经跟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就是接受旧约的教导，成为神的子民。第二，他说我是以色列族里面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犹太人。倘若这些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也是一个神的选民，而且是便雅悯支派的。我们熟旧约圣经的知道，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从便雅悯出来。我们也知道他们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背景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得到神的喜悦，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都觉得外邦人就这个自己跟他们比较完全不可以比，甚至于有人说这个外邦人他们看他们为狗一样。所以犹太人你就知道他们内心这个骄傲。所以保罗说，我就是有这样子的背景，凭着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也可以得到在肉体、在这个种族的这个骄傲。不单止这样子，保罗更加说一句，他就说，倘若根据旧约的律法来算我的背景的话，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成为法利赛人就是严谨遵守旧约律法，而且在他们的犹太背景当中，一方面是受过教育，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是可以说是这个旧约律法在生活上的代表，就是透过法利赛人，人就知道怎么去守这个规矩。保罗他说他自己，倘若看他的背景，不单只是纯正的犹太人，而且他是在这个法律上面有研究，而且遵守这个律法，所以他的背景不简单。我们从另外的经文当中，他也讲过他自己过去的背景。他曾经讲过，他就是在一个城大树的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小城啊，是一个名城当中长大。然后他是做法利赛人，但是他不单只做一个普通的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在当时最有名的加马列的门下做法利赛人。意思说他好像我们今天在刘尊在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个受到最高深的教育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站在你的面前。所以保罗的背景是完全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背景。保罗说，倘若我要跟这些人比较靠肉体，我可以夸口的。然后圣经就说，就像跟律法的比较，我是没有可以指责的。意思就是说，倘若要跟我比遵守律法，我是100分啊，没有指责就是100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严守背景底下，倘若你是保罗，在这样子的背景长大，你有可夸的地方吗？肯定有。你走出路上，可能你的腰都挺得高高的，对不对？甚至有可能你的头都这样子了，对不对？你真的可以有很多可夸的地方。不单止这样子，保罗更说，从热心服侍上帝的角度，他是逼迫教会的。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长大，逼迫教会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倘若你站在犹太人的背景，他们第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逼迫教会就是帮他们的宗教洗清一些的这个语学，让这个宗教可以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可以壮大，对不对？所以他能够热心的逼迫教会，就代表他在宗教信仰上是非常虔诚热心，而且是有行动的。行动到一个地步，保罗在另外的见证，他说他不单只是反对这些教会，他甚至捉这些基督徒，抓他们进监狱里面，然后跟他们要他们说这个亵渎的话来咒住耶稣，然后甚至于出他的名来告这些人，要这些人被杀。你就知道保罗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做得非常的绝对，他的热心你就从这个可以看见。所以保罗他得救的时间，他就是从耶路撒冷拿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批文，去大马士的地方把那边信耶稣的人拿过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去受审判。所以他亲自带这个他的同伴去抓这些基督徒。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这样子热心的人，在旧约的传统的犹太人的想法里面，他真是一个有行为有热心，真的在人的面前都没有可以指责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倘若还继续在犹太的背景里面生活，他肯定会变成是一个在犹太教里面的领袖，甚至于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犹太背景的一个派别。所以往后跟随他的人可能以后就不说我是在扎马列的门下受教了，而是说我是在保罗的名下受教。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环境当中，甚至于他可能就成为议会里面的一个议事，成为他整个犹太背景里面的非常突出的一个领袖。保罗有这样子的背景，真的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有前途，甚至于可能在犹太历史上面可以留名的一个人。但是保罗他在讲的经文第七节，他就讲两个字，他说只是。只是就是说他以前看为好的东西，但是他因为一个原因都把这些看作右旋的。我们一起来再看这个圣经里面的第七节，保罗说只是我以前以为我对我是有益处的，我现在因基督都看作有选的。因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过去人看为最宝贵的东西，他都觉得对他是有选的。有选的意思不是说他从100分变成0分了，而是-100分。他希望能够把这些乖乖的拿走，因为留在他生命当中，这些会成为他的负资产，不是成为帮助他的人生的。保罗为什么可以突然间因为基督就把这些看为负资产呢？然后我们再看，当保罗越认识基督以后， 他不单只把他的这个宗教的传统、他的礼仪、他的背景看为他人生的负资产，而且他甚至说他已经把万事都看作右旋的。他就说万事在他的眼里都是负资产，甚至于他的态度就说这些东西都成为粪土啊。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你在有粪土在你的家里，你会怎么处理？赶快清洗啊，太臭了，对不对？保罗说其他的东西就好像粪土一样，不单只对他没有意义，而且来带来损害。为什么保罗可以有这样子人生的改变？原因就是他发现一个更宝贵的，就是主基督。他发现耶稣基督远远超过他以前以为好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所看见的一切的万物。所以在他的眼里，人生原来最宝贵的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着基督，他就觉得人生就完全得到满足，而且他的人生就完全再不一样。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Jim Elliot， 他是在1950年代在厄瓜多尔五个就这个这些野蛮杀人的民主的为主宣道的其中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讲过一句很发人心省的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就是说倘若把你放弃一些你不能保存东西而换一些你能够保存的，这样子这个人不是一个傻瓜。他自己虽然年轻的时间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死在厄瓜多尔，结果他们那一群的弟兄的太太就把福音传给这个在厄瓜多尔杀人的民族，这个欧卡人的地方，福音就在这个民族当中发出来。后来其中一个宣教师的女儿就是由在欧卡人当中成为牧师的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把他的爸爸杀掉的，就在这个厄瓜多尔的河边来为这个女儿受洗。爱完全取代仇恨，所以这个 Jim Elliot 他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在永恒的里面他得到的比好多人在地上所争取的更宝贵。所以他就见证他这一句话是真实的，对保罗来讲也是，他因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因为能够认识基督认识耶稣，所以他就看所有的东西成为粪土。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靠我们想通可以把偶像放下，也不是让偶像在我们生命真的产生非常坏的结果我们才把它放下，而是让我们能够从正面的角度来认识主基督，而真的以我们的主基督成为人生的至宝，这样子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光就慢慢去消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去露营，在晚上我们要点灯，对不对？要不然就看不到路，也是我们做事也不方便。但是当太阳来了，早上过来，你还需要点灯吗？不需要了，太阳已经可以完全把你灯的光遮盖，因为太阳完全可以取代这个灯。然后有这样子的目标也带来人生新的意义，这个意义就不会觉得你现在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倘若 一个国家给 敌人来攻击，国家大概要亡国，大概这个国家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然后在当中的男生甚至可能是女生，他们平常是很多公司都是做的，对不对？要上学，要工作，要赚钱，在银行做很多东西，甚至在家里要照顾很多。但是国家有难了，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超乎他生活的意义，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放下他们所做的去当兵来保护国家。不是他们所做的没有意义，只是比起一个更大更宝贵的意义，这些本来的就失去这个光芒。就好像有一首诗歌说，当转眼仰望耶稣，意思说当耶稣真正他的慈荣光给我们看见，而我们经历到的时间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俗的事情就显为空虚了。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在内心里面看我们的主是不是看得那么宝贵。保罗他的经历好像跟我们讲说，万事跟基督占据我们内心，我们多看重是产生一种冲突。当我们越把万事放下，我们就越能够得到基督，也更能够在基督里享受与基督的同在。就好像有一些孩子，他们放手在这个瓶里面，要把这些瓶里面的糖果要拿出来，他们越拿越多，结果怎么样？就不能拿出来。他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放手，拿到你给他更好吃的东西呢？放手，让他们以为宝贵的东西放下，手才可以出来。也是当我们能够把万事慢慢的放下，看清楚他们对我们的不单只是有好处，而相反是带来负资产的，我们越把它放下，我们就越能够享受基督同在的荣耀跟恩典。然后有一个弟兄上个星期就问我说，哎呀，做基督徒是不是就这样子，连我们孩子都不要啊？我就告诉他，我们以为抓住我们的孩子是帮我们的孩子，但是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性格，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结果他走的路越走越糟糕，越找越大问题。但是当我们真的以主我，以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的主，然后用主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反而我们的孩子你才真正得着。所以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爱我胜过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的人才配得跟随他。这个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从福音来的吊诡性的真理，就是原来当我们放下，我们才得着。但是我们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其他的原因放下，而是为主放下，我们才真正得着我们的孩子，我们才真正得着我们的妻子，真正得着我们的丈夫，真正得着我们的父母，而真正能够得着这个世界，爱这些人。倘若不是基督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我们说我们爱也是出于自私的爱。所以保罗是说，我以认识主基督为人生的至宝，因为认识主以后，他的人生才能够把他人生所看见的所有东西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而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我们信仰里面吊诡性的真理。所以保罗说，我要认识我们的主，但是是怎么认识？ 有时我们以为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就是认识主了。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原来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讲到知道的时间，他常常是表达出一种主观的经历，不单只是一个理性头脑的认知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看到耶稣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深深的经历到耶稣的爱，然后体会到这个爱感动我跟你，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可以放下交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体会跟经历，就不是单是一个头脑的认识。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认识跟知道，是一个有经历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认识。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这年纪很小的时间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很小就已经向上帝祷告，常常祷告。然后我在初中的时间，我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当时我是在初中这个初中一年级，当时我是很矮的就是很喜欢踢足球，就参与学校的一个足球队。然后在这个练习的时间，整个季度差不多完了，在分组比赛，我从来没有进过一球所以对孩子来讲，没有进球门是很可惜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年纪小小的我就很渴望能够在分组比赛尝一尝把球踢进网里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 go 这个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有一个早上我就向上帝祷告，我就跟父神说，神帮我能够踢进一球我就把这个祷告放下，就去到我们练习的这个球场。当时的球场是一个很大的球场了，就好像我们现在正规的球场就知道很大的。好了，分组比赛一路在踢都没机会踢球，没机会把这个球踢进整个网里。后来最后一下了就是教练出来准备圆场了就在哪一颗，我当时是在这个球墙的中圈的位置上，距离这个球门很远的，我就大声说走啊，这样子一球就踢过去，不晓得什么能力，竟然这个球真的踢进网里。我后来我就很多的反省，我在想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真的经历不是知道，而是真的经历到，而真的知道神听祷告。连一个这样子小孩子的祷告他都会垂听，而且做一件事你想都没想到，那么小的孩子可以在中场把球踢进这个网里，你就知道神真的是一个笃行其事的神。弟兄姊妹，我讲的就是我们深深能够经历到主。所以当中大学的时间面对很多信仰的挑战，我内心不会因为这些理性的问题对神有怀疑，因为我亲身经历到他。就好像一个宣教士，当他在差不多八十多岁又为主殉道的时间，人家就说，老头子你把耶稣的名咀嚼你就可以得救。他跟这些人说，我在那么多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耶稣从来没亏负过我，我为什么要在这样子的危险里面把他来咀嚼？因为他亲身经历耶稣对他的生命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的经历他正认识主。所以当保罗真正认识主的时间，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他就发现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与耶稣基督来比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你跟我是不是也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主，以致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那么的宝贵。 最近有一个弟兄啊，有个刚信主的一个姊妹啊，她跟我分享她这个经历，让我有更深的体会。原来认识主基督不单只是我们个人可以经历，而且我们这个群体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一起来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跟我分享他信主受洗以后，他就回国跟他的妹妹传福音，然后他就跟他妹妹一起来祷告，就为他妹妹能够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环境底下能够拿到美国的签证来祷告。而他们一家信主的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神很奇妙，就在完全人想不到的情况，很顺利的让他妹妹能够得到签证，然后这个姊妹也跟他的妹妹传福音，他妹妹也信主了。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的时间，我内心充满感谢赞美，神不单只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亲自经历到他，连一个刚受洗的姊妹，当他有信心向神祈求的时间，神也听他的祷告，然后你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每一个生命经历到神，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分享的时间，我们就认识主是何等的伟大，而且能够体会主的爱，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讲的，是何等的长或高深。有个弟兄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聚会？为什么要到团契？为什么要来崇拜？可能有很多好的原因，大概从保罗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更合乎圣经也对我们更有帮助的原因。原来当我们回来的时间，我们是渴望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来更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太伟大，伟大这个地步我一个人的经历可能经历的有限，但是当我们一起回来分享的时间，我们就一同见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所以当我们来到团契的时间，一方面我们愿意付出爱来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众人聚集的时间更认识我们的主。当我们在祷告会祷告的时间，当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祷告的时间，弟兄姊妹可能你没经历过哪一种与主亲密同在的恩典是何等的甜美。在弟兄的祷告，在姊妹的祷告里面，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于是祷告聚会都不想停啊，就逼迫要在9:30甚至到9:45的时间要停了，因为我们亲近主非常的亲密，能够一同来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在弟兄姊妹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主荣耀的彰显，不单只是在一些神迹奇事的事情当中看见主，而且在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里面我们看见主。所以保罗说，我们以得着基督为人生的至宝，就是第一他就跟我们讲在3:9，就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义，意思就是说在律法里面我们遵守律法可以得到神的赞赏，但是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宗教的方法，绝对不能得到神的赞赏。但是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凭信心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成为神可以完全接纳的儿女。这个义就是神在法庭，在神的审判台前宣告我们没罪，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第二他说我们要认识主，因为在认识主的时间我们就能够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不单只是一个神迹奇事的大能，而且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影响。有一个曾经做这个黑社会的大老板的一个人叫洪汉义，他手下在香港有10万多个子弟跟他，当他真正认识主以后，他的生命180度改变，不单只不做这些恶的事情，而且他努力去建立教会，这些教会就专向这些黑社会的人传福音，不单只在香港建这样教会，而且在台湾也建这样的教会。他生命因为认识主完全的改变，倘若不是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这样子生命的改变有什么方法可以能够让这样子有完全的改变呢？然后保罗说，我们认识主，我们可以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在3章第11节，然后效法他的死。我们信主不单只是得到神给我们的好处，而且我们也可以与神与基督一同受苦。原来神有时会透过一些苦难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纯洁，能够像我们主的形象，这样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经历过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你做见证，当为主与主受苦同受苦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应约伯所讲的，从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不单只这样子，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只是让我们放弃一切，而且是要让我们在主里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个就跟佛教跟这个道教有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果，是让基督充满我们，以致我们最后就经历到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可以秀外的肉体当中，完全把这个身体变成一个复活永存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够时间把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荣美跟大家分享，但是希望今天让你可以从心里渴望能够追求认识主，不单只是一个自慰的自私的了解，而且真的能够从生命当中完全经历到主的丰盛。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何寿恩宣教师的见证，他自己在这个福建的一个叫白崖潭的地方，在一个小小的房子当中为主做见证。他生命神很深的对付，以致他能够很谦卑的来服侍神。我们在中国教会三大巨人之一伊托生先生曾经受过他的教导，伊托生非常佩服何寿恩教师，所以常常去他家从他那边领受属灵的恩典。但是伊托生跟何寿恩对谁可以站在讲台讲道有不同的看法。何寿恩觉得根据圣经妇女也可以讲道，但是伊托生就觉得根据这个圣经觉得妇女不能站在台上讲道。所以当何寿恩一起跟伊托生聚会的时间，何寿恩教士他就很谦卑地坐在下面，把这个讲台交给伊托生，然后就在哪边存谦卑的心来领受他的弟子站在台上的教导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可以把自己放下，只看到对方的好处。有一次他在心里渴望神能够在冬天给他一件的皮衣，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就为我预备一个皮衣。结果神就感动美国的弟兄姊妹，把一个很轻的一个皮衣送到他的这个侍奉的地方。 他就穿着个皮衣在教会当中聚会，但是有一个弟兄看到他穿那么漂亮的一个衣服，就跟他说，你是神的使女，不应该穿那么贵重的一个衣服。何寿恩教士就把这个衣服放下，到他被神接到天家，从来都不穿这个皮衣。他就觉得这样子这个衣服倘若绊倒人的话，他情愿按着主的教导来放下。这样子的一位姊妹，她讲过一句话，她说，为己我没所求，为主我求一切。这个是她生命的见证，也是伊托生先生在四封里面生命的见证。他留下一首非常美的诗歌给我们，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唱，有你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人生有什么，让我们也学习好像何寿恩教师留下给我们的遗产，就是能够从心里向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我们就请思琴为我们弹第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有你够了。请弟兄姊妹站立，
感谢你同在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